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华奇，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我们要继续来读以斯拉记第七章，今天我们要从十七节读起。在以斯拉记第七章中，从十二节到二十六节是亚达薛西王的诏令，而这封诏令呢分成四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十三节十四节，王准许凡是甘心乐意的以色列人，尤其是祭司和利未人，王准许他们和以斯拉一同回归耶路撒冷。同时呢，王也定调把这件事情当作是以斯拉的公事。接着从十五节到二十节就赐给以斯拉经费，包括甘心乐意奉献的，以及如果不足的话能够从王的府库支取。接着从二十一节到二十四节第三部分给河西，就是在幼发拉底和以西这块区域所有掌管财税的官员，要他们供应以斯拉在耶路撒冷一切的需要，并且不得向服侍神的人课税。第四部分是在二十五节二十六节，就是授权给以斯拉，让他以神的律法为依归，来设立法治的制度。这整封诏书让我们看到亚达薛西王对以色列的神实在是认识非常的深刻。当然许多解经家觉得这是以斯拉起草由王同意而颁布的，我个人却觉得我们不要低估以斯帖和莫迪改对亚达薛西的影响。这也更确定了以斯帖记这本书在整本圣经中的分量。若没有莫迪改和以斯帖，不会带出像亚达薛西这么一个外邦的君王在以色列人回归重建神的见证这件事情上他能这么的上心。昨天我们已经读到了十五节和十六节关于那些甘心乐意奉献的金银，我们也提到在原文和英文的翻译其实不是金银，而是银子和金子，先提银子再提金子，这到底有什么属灵的讲究呢？今天我们就先来解决这个问题。银子一般在圣经中都预表救赎，也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做的。我们本来是一无所有的，然而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牺牲，我们就可以白白得到耶稣基督的恩典，因为他已经付了代价，使我们能够在神面前白白的称义，也就是神把基督的义算到我们身上。按照神学的用词就是 righteousness imputed。 因此先提银子是我们第一步需要被救赎，一旦我们蒙救赎了，得着了耶稣基督的恩典，神已经称我们为义了，这时候才会带进第二步，就是关于金子。金子有两面，从神那一面是预表神的性情，神是那么的光明，那么的荣耀，那么的永不改变，就像金子一样。而当我们蒙恩得救之后，我们里面有了神的生命，这生命借着神的话语能够成长，生命成长的外显就是在我们身上长出基督的品格，而基督的品格能够让我们过一个合乎神意的生活，所以这也就是每一个基督徒他成圣的过程。当他的生命逐渐长大，逐渐成熟，逐渐老练，他日常生活越来越合乎神意的要求。而这个源头却是我们从基督那边而得着的属灵的生命，也就是我们能够过一个合神意要求的生活。能力的来源是来自神，是基督徒外显的义，而这个义呢却是由神的生命供应出来的。神学上的用语就是 righteousness imparted。 所以先是银子 righteousness imputed， 然后再长出金子 righteousness imparted。 就是说银子说出基督为了我们付上了赎价，目的呢要让基督在我们里面能够产生出金子。我们说过，金子第一面从神而言讲到神的性情，但从人而言，金子就预表人的信心。人的信心是支取神恩典的能力，神借着基督已经把所有的恩典都摆在那里了，我们只要有信心就能够支取恩典，而我们支取的恩典在我们身上成长，就要长出金子，也就是一个合乎神意要求的生活。而人的信心呢，就要像金子，一定要经过试验，才能够显出金子的宝贵。这样的每一个基督徒在跟随神一生的生活当中，会经过许多的试验。试验的目的呢，要让他的信心更纯粹，就像金晶经过实验，就显出荣耀来。而在基督徒一生的过程中，我们需要一直注视的是银子而不是金子，也就是说我们一直要看我们自己的一无所有，一无是处，完完全全需要基督的恩典。什么时候你看看自己觉得自己还不错，像金子一样闪闪发亮，这时候你就堕落了。当你觉得自己好，你就会觉得别人不好；当你觉得自己荣耀，你就会看别人觉得低下，这时候在你身上就产生了法利赛人的灵，你就慢慢的堕落成为法利赛人了。因此一个老练的基督徒是一直把他的目标仰望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而神给我们各样的恩典都是显在基督的面上。除了处理了金银的问题之后，我们回到17节，所以你们当用这金银急速买公牛、公绵羊、绵羊羔和铜线的素祭奠祭之物，献在耶和华你们神殿的坛上。接着17节就告诉我们银子和金子的用处，是要来购买祭牲，包括公羊、公绵羊、绵羊羔以及铜线的素祭和奠祭。这是到了耶路撒冷必须在神的祭坛上献祭时所需要用的祭牲。这里我们看到亚拿薛西王真是明白以色列人献祭的礼仪，他和他的七个谋臣甘心乐意献上了金银，当然也包括巴比伦全省的犹太人他们所奉献的银子和金子。这些银子和金子主要的用处就是要购买祭牲，好在耶路撒冷的祭坛上向神献祭。接着18节，剩余的金银你和你的弟兄看着怎样好就怎样用，总要遵着你们神的旨意。奉献的银子和金子如果有多余的，王就给以斯拉全权来处理。王实在是相信以斯拉，这也说出以斯拉在王和他的七个谋臣面前有着美好的见证。他们从以斯拉的生活中看出他是一直遵着神的旨意而行的，因此对于钱财的处理他们十分放心，就是有多余的，以斯拉也会照着神的旨意来处理这些钱财。接着19节，所交给你神殿中使用的器皿，你要交在耶路撒冷神面前。神殿中的器皿大部分的在第一次回归的时候，塞鲁士王已经交给所罗巴伯，在以斯拉记第1章第7节到第9节，塞鲁士王从尼布甲尼撒的神殿中把他从耶路撒冷掳来的器皿全部拿出来交给色巴萨，也就是所罗巴伯。这些器皿的数量都登记在册，总共有5400件。而在这里又提到的神殿中使用的器皿来源可能有两个，因为所罗巴伯带领第一次回归是快80年前的事了，或许在过去这80年中他们发现了有其他一些未归凡在神殿中使用的器皿，现在一并交给以斯拉。当然另外一部分可能更多数是犹太人新奉献的一些礼物。我们知道待在巴比伦的犹太 人经过了80年外邦文化习俗的熏陶，他们都成了成功的商人。虽然他们不能跟随以斯拉回耶路撒冷，但他们很愿意奉献。犹太人这样的特质一直到今天还是一样。以色列在1948年立国之后，多数的犹太人仍然留在海外，并没有回以色列。以城市来算，犹太人数排名第一的不是耶路撒冷，而是纽约。纽约有110万的犹太人，比耶路撒冷的55万多出一倍。而今天滞留在美国的犹太人有1200万，也远比在以色列犹太人大约不到700万，也多出许多。而这些留在海外的犹太人，一旦以色列国有需要，他们都很愿意奉献。我们知道，在世代末了的时候，第三个圣殿要重新被建立。根据在耶路撒冷的圣殿研究所，他们的资料显示，第三圣殿所需要的各个物件，其实他们都已经备齐了。这也说出犹太人，不管是回归的，还是滞留在流放之地的，圣殿一直是他们的中心，他们所最保爱的。接着20节，你神殿里若有再需用的金匮，你可以从王的府库里支取。亚达薛西王给以斯拉一个应许，虽然有许多甘心乐意奉献的银子、金子以及神殿中需用的礼物，如果不够的话，可以从王的府库再支取。接着诏书的下一段是王写给河西的官员的。21节，我亚达薛西王又降旨与河西的一切库官说，通达天上神律法的文士祭司以斯拉，无论向你们要什么，你们要速速的备办。我们看见亚达薛西王真是全面，真是周到，不仅在巴比伦供应他们一切需要的经费，就是他们到了耶路撒冷后，如果有进一步的需要，他们当初没有备齐的。王的诏书中特别有一段是给大河以西担任财税的官员，与这些人王先向他们介绍了以斯拉。怎么介绍呢？说他是通达天上神的律法。在万邦中有许多的神，唯有以色列的神是被称为天上的神。以斯拉呢，是一个明白天上神律法的人。一方面他是文士，说出他在文字上受过特别严格的训练，他能够合宜清楚地解释神的律法。而另外一方面，他又是律师，他是神和人之间的中保，把神带给人，把人带到神面前。他向河西这些担任财税的官员给了他们一个开放的命令，无论以斯拉向他们要求什么，他们都要速速地备用，不可以拖延，不可以有任何的借口。接着22节，就是银子直到100塔连德，麦子100科尔，酒100巴特，油100巴特，盐不计其数也要给他。王不仅向河西的官员要他们答应以斯拉所有的要求，并且在他的要求中给了一个上限。我们先把这些换成今天的单位，我们知道这些数量到底有多么惊人。银子100塔连德，相当于今天3500公斤的银子。麦子100科尔，相当于今天5700公升。而酒和油呢，都是100巴特，也就是237000公升。如果换算成重量单位，我们若假设酒和酒的密度和水一样，1公升就重量就有1公斤，而油和酒都是237公吨。盐呢不计其数，数量实在是大得惊人。这也说出亚达薛西王对于以斯拉真的是慷慨。当然为的不是以斯拉自己，而是以斯拉所侍奉的以色列的神。接着23节，凡天上之神所吩咐的，当为天上神的殿详细办理， 为何使愤怒临到王和王众子的国呢？凡天上神所吩咐的，人怎能够知道神吩咐我们做什么呢？尤其这个神是天上的神，王这里就特别指向了以斯拉。天上神吩咐以斯拉，以斯拉在吩咐你们的，你们要把他们当作是天上神所吩咐的，而神为着神的殿所做的，你们一定要详细办理，因为神一直在意他的居所。这个居所在旧约就是在耶路撒冷的圣殿，而到了新约呢，就是教会。教会不再是物质的一栋建筑物，而是在教会中的弟兄姐妹。神在旧约如何看重他的圣殿，神在新约照样看重教会中的所有弟兄姐妹。因此，亲爱的弟兄姐妹，千万不要把教会中的圣徒当作自己的资源，他们是属于神的，他们是神所保爱的，千万不要把他们当作是你的选票，或者是你贩卖各样商品的对象，或许是你争取人气的方法，这些都是极其得罪神的。亚达薛西王非常的清楚，如果他得罪了神的殿，会使他的国遭到亏损。我们不禁诧异，他这样的观念是从哪里来的呢？为何一个外邦的王会有这么深刻的认识？我愿意把这归功给以斯帖和莫迪改。虽然在以斯帖记中从头到尾没有提到神的名字，但神的手很清楚地运作。不提神名字的原因，是因为对那些流放的犹太人而言，神的运作总是隐藏的，你必须有特别的启示才看得到。但是对于回归耶路撒冷的犹太渔民而言，包括第一批跟随所罗巴伯回来的，第二批跟随以斯拉回来的，以及第三批跟随尼西米回来的，神的旨意从此清晰而明显地摆在他们面前。神的旨意对那些愿意答应神呼召回归耶路撒冷的人，总是敞开的，总是透亮的，透亮到一个地步，甚至于连亚达薛西王都认识不能够轻易得罪神和神的殿。接着24节，我又晓谕你们，至于祭司、利未人、歌唱的、守门的和尼提宁，并在神殿当差的人，不可叫他们进贡、交课、纳税。亚德薛西王特地对那些河西负责课税的那批掌管财务的官员，告诉他们不能够向犹太人的祭司、利未人、歌唱的、守门的、尼提宁人，甚至于在神殿里面当差的人课税。这些他们是奉献给神的人，他们不为自己谋生，他们的生活是由神来供应。如果这供应是来自神的，人怎么能够扣税呢？亚达薛西王的这个认识实在是太深刻、太伟大了，以至于这样的政策一直沿用到今天。在大部分的国家，如果你是侍奉神的，你是不被扣税的。我不得不遗憾地说，亚达薛西王的认识甚至于比今天有些教会的长老和执事们更为深刻，亚薛西比他们更认识神的法则。今天在教会中服侍，把他们全部时间奉献给神，不为自己谋生的人，这些人不是教会的长老执事聘雇的，甚至也不是与教会中的弟兄姐妹们所聘雇的，他们是神呼召的。当然你可以在他们的呼召上质疑，仔细查看清楚是否是出于神。如果他的呼召是出于神，那他们就是神聘的。而弟兄姐妹奉献财物，一旦被神认可了，这些财物就是神的。如果这些财物用来供给这些神的仆人的需要，当然这是神供给的，那你怎么能够说是教会的长老执事聘的呢？或者说是教会的弟兄姐妹聘的呢？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认识神的主权。如果你是服侍神的圣徒，你必须清楚地知道这呼召是来自神的。如果你是供给的， 正徒，你也必须是甘心乐意的供应。一旦你把财物奉献，这财物的主权就转移的，那是变成是神的，人自然有主权来使用他的财物。如果大家都认识神的主权，尊重神的主权，甚至于敬畏神的主权，那教会怎么会有纷争的事呢？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看一个外邦的王亚达薛西，受了以斯帖和莫迪改的影响，他们对神的法则与神的供应，对于神的仆人都有这么清楚深刻的认识，何况我们这些称为是神儿女的基督徒呢？我们同来祷告。主啊，帮助我们，调整我们，我们真认识你以及你做事的法则，让我们众人不管是服侍人的还是被服侍的，帮助我们每一个运作都经过你，服侍的是为神服侍，奉献的是向神奉献，让我们真的认识你在一切事上都有主权。当我们这个人愿意放下自己，甘心乐意的与你配合，我们才能真正建立一个合你心意的教会。祝福我所在的教会，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